那么大约在5万年前到15000年之前，晚期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母系氏族。
我们所说的母系氏族社会，哎，你们是不是有学过这个通史啊，是吧？是不是这么教的啊？15000年前进入到母系氏族，只认其母不知其父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这样的以氏族社会为主体的这样一种群体啊。哪儿？西藏就有，现在还有啊。嗯，云南也有。你说那个我说啊，
这个到了进入母系氏族阶段，巫术思维时期
啊，就是以这个阶段为主。我是想对应一下这个时间概念啊，
巫术思维时期。那么大约到大约一万五千年至10000年为中石器时代，5000年前为新石器时代，一万五千年到10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啊，出现了这个冶铜技术啊，那么。到后来呢，就是从五千年开始到前3000年，变为这个金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年到5000年才开始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
大家听着离现在就很近了啊，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石器时代结束了。我说的巫术思维时期，从母系氏族社会兴起到父系氏族社会兴起，大约10000年，这个时代主要是巫术思维的时代。巫术思维时代呢，指的是当时的人呢，人类社会的是一种用巫术来进行思维的是采取的一种思维方式啊，它是一种世界观，它是一种人理解人，人理解其他人，人理解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理解的啊根本根据。这是一种凝固的方式，这种思维直接影响了后来啊，不管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一直到现代，巫术思维源远流长，不是因为它是非科学的什么非理性的就被人们完全刨开了，因为什么？为什么巫术思维？我说它是源远流长，直到今天，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有很严重的残存。为什么这么认为？为什么我认为科学理性永远不能替换，不能代替这种巫术思维？当然我不是说整个了，它有一些巫术思维的因素，永远不能代替宗教思维。为什么？我想问这个问题，问大家诸位，你们觉得？当然你们可能也觉得现在我们完全是理性思维了，是这样吗？你们觉得理性思维能够解释一切问题吗？可是我反正是这么认为，我觉得理性思维解决的很少。当然我也不是推崇巫术思维啊，我是认为有巫术思维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为什么呢？因为人无论怎么思考，无论用怎样的一种科学理性啊、哲学、逻辑学、实证主义来进行思考， 都无法破解啊，关于人啊这个命运的问题，科学理性没法解释。当然我这说的可能太远了啊，我先还是说巫术思维，说到一定程度我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认为科学理性解释一切问题啊。啊，这个在当时的原始社会呢，巫呢，它不是神灵啊，它不是一个跳大神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啊。人们用这种方法呢去思考，然后去谋求生存。人们认为呢，生存呢，是人和人、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一种巫术的这样一种关系之中啊，所以他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考虑问题啊。巫术思维的时期的人类呢，甚至还不会或者说没有幻想啊。没有幻想啊，他们对于外在的世界的反应呢，只是停留在一种简单的直觉之中啊，这个很有意思，直觉啊，我觉得它是什么啊，我觉得那是一棵树，我觉得那不是一棵树，我觉得那是一座山啊，我觉得那是一块石头啊，完全存在一种直觉当中。他们不知道幻觉和知觉的区别啊，他们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婴儿啊，一个完全不懂世事的一个孩子一样，去直观的对社会对世界进行反应啊。其实现在也一样啊，现在我们你们如果身旁有特别小的孩子，一两岁小朋友啊，你们去观察他，他们的很多行为就是这种巫术思维的，不是谁给他播种进去什么巫术思维啊，是因为他的生长阶段就跟人类的那时候也是人类的儿童期吧啊，那时候一样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啊，一个小朋友在地板上跑，还摔了一跟头，就哇就哭了，哭了以后，刚刚能说两句话的那种，他妈母亲给他抱起来，你怎么了啊？你看这个地板摔了你一跟头，你教训他。他过去就拍那个地板，就是他打他了，他就打他，啊，这里头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实际上他表现的是巫术思维中的一种具体的思维联想方式啊，一会儿我们会介绍。那么巫术思维时期的人呢，他不懂得总结自己的感觉，也不懂得总结自己的知觉啊，他不会对客观产生那些要求啊，他也不会去改变客观环境来让客观环境适应自己，他也没有那种能力。所以呢，感觉和知觉其实是很现代化已经啊，对人来说，诸位到大学来读书，其实主要的加强的就是感觉和知觉啊。那个我觉得人这在一个年龄段，在18、19岁开始到20几岁，就是知识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思维能力最好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如果没有完成这样一个教育，其实教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要开拓自己的感觉和知觉，使你摆脱那种童年的那种儿童状态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能力，对现代人来说。可是在原始人那里头呢，实际上他们就在巫术思维时期呢，他们没有这样一种能力，也没有这样一种要求啊。他们认为呢，一切东西呢都只能被严格的遵守啊，一切东西呢都是一种重复啊，他们会很严格的遵守什么，他们会很严密的重复一项什么行为， 但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啊，绝对不会这个改变啊。这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类学家，这个叫列维哈，他在《原始思维》里他说了，他说在制作某些物品方面表现了惊人的灵巧，但他们从来不改进这些物品。啊，我们见到这样一种这是一种积极信仰的直接结果，这就是相信与形状相联系的物体的神秘属性。相信那些可以靠一定形状来获得的属性，如果在这种形状的改变中，如果这个形象发生很微小的改变，这些属性就不能为人所控制了。那些微不足道的改变就会带来惊人的危险。这是他们思维，在原始人的思维里头，他会这样认识问题。啊。就好像我看到的树永远是这个样子，那么我模仿造出一棵树也会是这个样子，不能有另外的叉，不能有弯下来，不能有别的形状。如果你在仿造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啊仿造上的差异，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后果啊。这当然是一种这个信念啊，原始人的一种信念。那么这跟扮演有什么关系呢？啊，就是说原始人他在扮演的时候，他的扮演的逼真性是极强的。啊，扮演当时不是在表演，不是在演什么戏，而是他们在进行一种生产活动。因为没有任何的现代意义上的这个教育，大家想想，任何一个人类的这种传承，任何一种劳动生产的程序，靠什么才能传承下来呢？靠的就是一丝不苟的这样一种模仿活动。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是在这个原始社会里呢，很明确的在传承着。他们把旧有的事物呢，通过扮演啊，让它复原啊。一棵树倒了，他们会去模仿一棵树啊，他以为这样的那棵树就会重新长起来。啊，这个在很多很多的生产活动中呢，这个扮演行为呢都是一种很重要的行为。在这个另一个人类学著名的这个人类学者叫弗雷泽哈，这个读过那个他的著作的人类都很熟悉这个人类学的巨匠了，他写的《金枝》的这本书里头。他说实践证明呢，在那些出名的社会里呢，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出于他们要对客观存在的那种控制的欲望呢，他想通过巫术的手段来获取他们的目的啊。那么什么叫做巫术的手段呢？啊，那就是巫术思维产生的一些具体的行为，而这些具体的行为直到今天都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当中啊。比如说这里头有这么一个说法哈，就是说巫术思维这个建立呢，它有两个思想原则啊。两个思想原则呢是根据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原则呢叫做同类相生啊，一个是同类相生，果必同因。 什么叫果必同因呢？同样的结果一定是同样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大家能接受吗？这很复杂吗？思考起来，果必同因，同样的结果一定是同样的原因导致的，是这样吗？听起来那个好像那个，这就牵扯到一个这个这些原始人的这个一些留下来的一些证据哈，这个我那个都看过一些历史方面的那个艺术展哈，这里面所表现的这个景象，就画的一些画啊，原始洞穴画啊。啊，以前的一些历史遗迹啊，都在证明着这些原始人的这样一种思维规律。刚才我说了，第一个我说的是同类相生或者是果必同因，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说物体经相互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我这个说的太那个绕嘴了，听着哈。那么大家可以记住这样，第一个原则叫做相似律，这好记，就是果必同因呢，叫做相似律。第二个原则叫做接触律或者触染律，接触律和触染律。后面我举具体例子，大家就可以就明白了啊。根据相似律，就刚才我说的果必同因这样的规律啊，根据相似律，巫师能够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个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一点了？啊，还不明白？不明白，咱们接着再说。啊，那么从接触力出发，啊，巫师便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另一个物体施加影响。前提是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这大家明白点吗？这就是巫术思维的这两个基本规律，在现实中我们使用这两个基本规律的时候，你们就看见了《甄嬛传》。《甄嬛传》里面拿那个针去扎那个小人儿，啊，这就是现代社会作家写的哈。当然，这《红楼梦》里也写了，但实际中很多很多这样，就是说，什么叫做？相似律，相似律就是说，所有万物都按照一个规律。啊，接触律是什么？接触律，只要我伤害这个人的延长物、复制物以及甚至他的影像，就能达到伤害他本身的效果。我这么说，可能大家清楚一点了。那这在我们现实中、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啊，除了扎小人之外，啊，那么所有的宗教的供奉，佛教都在庙里拜，拜的是什么呀？佛像是什么呀？不是泥胎吗？啊，是佛祖的像。供奉佛祖的像就等于对佛祖的供奉，这是什么？对，这就明白了，对吧？我没办法，这个 伤，我恨对方，我没办法把对方抓住打一顿，对方踩过的脚印，那你们笑什么呀？我对着脚印实施迫害，就能达到对对方的迫害。哎，你们不要笑啊，你们觉得达不到吗？